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不知道其他科系在干嘛，看不懂某些职业在做什么。菜鸟主持人丹老寿陪你一起看世界。
讲到陈范，就可以讲到辛特利受伤，那陈范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好像是
那他的上场时间就要变多，就一样嘛，就是你同一个位置受伤，那你原本不在轮替之内同一个位置球员，那你的上场机会一定会变多，
对，塞上去这样。
对，
但我觉得陈范这阵子的表现，我觉得是他是值得更多时间的。
他是他肯定是啊，他的身材
压对包了，
他的身材体能条件是就是
当定哎、欸，
当届比较好的啊。
我觉得他的身材条件是，我觉得他们那一届可能是。不是一就是二吧
笑死，我也曾经讲过林君豪是那一届那一届他是体能那届是最好的，
林君豪很弹欸，
对，他很弹，
他是就是比赛那种
他也蛮壮，
跳跳虎跳跳，
但问题是他进攻技巧很烂对，
没有，我当时是觉得说陈范他这个身高跟体重的表现、欸、身高体重他的体能外在的条件很好、
那个我们称之为静态天赋。
好、哦、谢谢，静态天赋。
动态天赋就是你弹起来啊、
哦、
你跑步啊，那叫动态天赋、
哦、我觉得他的静态天赋算很高，然后再加上就是他在健行也有所表现。
有啊，他有点可惜，就是因为健行最后一年的时候原本要来的外籍生不来了，
嗯，
就是上飞机前反悔变空气的意思啊
, 笑死，
所以陈范被迫拉去打五号，
对，所以
他的转型就有点停
滞，转型怪怪的，就是有点怪怪，当然他在富邦就继续他的转型之路，我认为是有我觉得他会比蔡正月怎么讲，相较起来都以新秀选进来说，他的机会是比蔡正月高很多的。
那是当然，因为现在变成三，就是富邦应该说整个联盟就变成洋将多一个人嘛、
嗯、
然后大家都会通常啦都会选择一个砍分型的，不然就是一个替补的五号，
嗯，
所以蔡正元能有的机会，你看曾祥军跟谢东荣今年的机会就少很多
哦，对、啊、
甚至林梦学只打一场
怎么会期待他呢我们风靡传没有期待过他、欸、
但是有那个啊，风靡有很爱他啊，
有阿姨
有阿姨很爱他、
哦、阿姨爱他吗？
不是啊，强调是说现在就是本土的内线球员你肯定要转往别的地方发展，所以徐总有讲，蔡正有自己讲过啊，徐总好像希望他打三号位。
对啊，
如果他能打到三号位，哇，那真的是台湾的福音啊！
基本上在徐静哲下面的球员，你的那个打的位置都要降一号了。
哦，减一，
周桂宇减一，张东宪减一，
哎，真的哎，
赖提恩就打他跟身上衣服一样了，零号
。
对，因为徐静哲，我讲过，徐静哲就是把球员当成在国际场上在培养嘛。啊，你在国际场上，你的控球没有190，怎么活得下去？对不对？除了像日本哦，日本这个真的没话讲，因为他们就是
我觉得，除非可以台湾可以走向日本的那种小后卫，
很难啊，做不到啊，
但我觉得
篮协做得到这个，我裸奔好不好？
你裸奔，
我
不要看
啊，我录音，
不要看哦。
我没有，我们要先报警，先跟中正一分局说那个几点、
欸、
什么时候会有一个人在路上裸奔，
你们注意一下，
对，你们注意，
因为是个拦截点。
文山一的
哦，文山二拍谁？这是
文
山二，
应该要去三重那边
啊，重新桥派出所。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而且又回到富邦今年的战绩，我会觉得说冠军项我个人认为是没有，我个人认为是，虽然我们今天两个都穿富邦衣服，但是
我觉得现在讲还太早了
啊，真的、哦、你好客气哦，
三分之二
兔子你好客气哦，
废话我不想当什么球爷之类的，我不能、哦、但是有些东西我可以保证的东西我是觉得可以讲，比如说钢铁人我感觉他应该会垫底对不对，这种东西是
什么感觉一定会，
这感觉是一定会垫底，
一定会垫底，
钢迷要生气了，
钢迷要生气的，不会啦。
好，那回到应该说不是回到，那我们就直接来讲钢铁人这件事情，他们战绩持续低迷，这是其实是我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因为我以为 coach 秋来会有所改变。
没有啊， coach 秋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战绩很好的教练啊。
哦，好像也是好像也是，
我觉得他是有料的教练，但他对于这支球队的熟悉度还没有到很够，再加上季前的时候签了一个悟空这名洋将，很对于
前
对于钢铁对于 coach 秋来讲很难用，他很不会用这种就是纯射手的洋将，因为悟空他有点被拉去打就是能够持球的后卫，但是基本上悟空不能持球，他是最有效率的是他无球的
catch and shoot
的那种概念，
嗯， 而且悟空失去豪哥之后好像
啊，对啊，也
威力大减。
对啊，
大家不是都说是什么七龙珠搭配吗？
哦，
我不知道，
就是悟空加比克。
哦，好像是，
对，
因为我没有看过七龙珠，
我也没看过。
Sorry， 但好像是、這個、
但我知道悟空，但我不知道比克是什么。
那好像是这个搭配这样。
可是比克被 Thank you， 我也觉得，我个人很讨厌塔比啊。
不是，这重点是你 Thank you 掉比克，然后你找来塔比。重点不是你 Thank you 可以，但是。你找来塔比干嘛？我的概念是这样，
你找来塔比干嘛？
塔比不是塔比，甚至我觉得啊，塔比现在最好用的方法是让他打替补，
哦，
当第三洋将，因为他的体能不是那么好，
哦、因为我知道他年纪比较大一点，
再来是他的进攻技巧也很差，
很挫，他的那个投篮比
很挫，真的，而且他没有外，他没办法拉开空间啊，
啊，
再来是他，
你点出来为什么我看他打球这么不舒服的原因了？
他就会很差、啊，他就是。很好的点是他很会激励士气、
嗯、
他对团队的气氛是有帮助的，
他是纳美人，
然后他的护框跟他的篮板是 OK 的也是算是 OK 的啦，但是他的进攻真的对于我觉得对于钢铁人来讲是负资产，如果还要继续留他的话、
哦、
建议就是
负资产，哦，
我觉得是负资产、啊、
是假的，
我觉得是、
欸、你这话说很重耶、欸、
我觉得扛着前进的、啊、你就最好还是再找一个先把洋河 thank you 掉，但是洋河能不能 thank you 掉也是不也是未知数啦、啊，
嗯，
我觉得找瑞米来就是 Ray 他叫什么
Ray
Fonte Rice 吧，
Rice，
对对，他哎、欸，其实莱斯来，我叫他莱斯比较顺，
对，
其实莱斯来的时候我蛮期待的，因为他上一季在太阳的时候第一场就拿48分，他第一场就拿48分，
那时候他、
等一下，所以他会来是因为太阳解散他失业然后来吗？
没有，不是，太阳没有续签。
哦，太阳没有续签，
他后来去别的国联赛，然后被找回来。
哦哦，所以不是，所以跟我们之前讲太阳就是失业这些没有关系。
没有，太阳失业最大的
问题是联盟。
不是，我说洋将比较直接的受伤的人是弟弟。
哦，对，弟弟
就被签去韩国去了。
哦，
然后但是因为弟弟在韩国得不到太多上场时间，所以就回来了。
他在韩国没料，所以就回来。
也不是没料啊，他就是因为韩国的制度是有一号洋将跟二号洋将。
哦，
然后一号洋将就是。最好的，因为他们上场只能一个洋将，
有点像志愿一、志愿二的概念。
对对对，阿弟就是那个志愿二，
哦，
他上场时间比较限缩。
他是那个备胎，是那个不被重视的另外一条鱼。
所以他们就，所以莱斯是，但他莱斯现在台湾没有给我那种很爆砍的那种表现。
嗯
嗯，
没有那种为之一亮的感觉。
对，我觉得是昨天是联盟的差异啦，就是。防守的那个小洋将比较多，
嗯，
然后再来是他自己的状态调整没有到特别的好，
嗯
嗯，也没有到一球在手的那种感觉啦，因为他在太阳嘛，然后没有人跟他抢球权呢、啊，他真的是一球在手啊，
没有人跟他抢球权，笑死，
啊、他第一场就考成48分，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个洋将超帅、
哦，
超帅，然后卷头进切超强，这样，
不过就可以再观察啦。你还是抱持着好的观望，然后再观察这样。
找他还是好的啊，我觉得找他还是好的。
OK，
嗯，钢铁人其实
钢铁人就是我自己还想讲，就是关于吕振鲁这件事情。
哦，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他好不容易打是三季下来是最好的时刻，结果他就受伤了，
被单换，
真的是乐极生悲，
内鬼警报。
没有，其实我觉得也不要怪邱伯章了，觉得不要怪他，我觉得这就是个意外了，大家就
大家凑一凑就好了。
对，就我觉得你可以偷凑他一下，但我觉得到现在就可以不用凑，因为说真的，他年纪也这么大，而且他之前不是就有加减有膝盖问题，
有啊，他
所以
他打完梦想家第一场他拿30分，他赛季第一场钢铁人赛季第一场是赢的哦，是三季以来他们
首次开季就赢，
对，然后他那场拿30分，然后就。隔一周就受伤，
对啊，
就爆了，
就可惜，就很可惜。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就是膝盖问题了，
积水
哦，积水，
好像
老的球员都会有积水问题。
然后后来现在回来之后，就是一直扛着球队前进，他真的是用扛着前进的，
对，
就是他一个人在，
他有点像是那种苦行僧，就是扛了十字架，然后走遍欧洲那种的那种感觉。
十字架上面很多的
队
友的那个队友的那个
钉子，
对。
就等陈佑伟，然后那个张伯伟这样，好烦哦、喔。
但是讲到吕振鲁受伤，那张伯伟就必须要跳出来。
是的，
他也
确实。虽然我个人不喜欢他，
但当然他也是，他就是那种 love me or hate me 的那种球员，
哦、
而且
hate
成分会更多一点的那种概念。
哦、我懂。
但是他的确实，他有把握住一些出手的机会，然后 持球的一些机会，虽然他持球也很丑、嗯，他基本上我觉得他持球有一种埋头苦干的感觉，就是他持球的时候会一直就是一直看着自己的地球，然后这样硬着挤这样子、哦，没有那种
比较笨拙的运球，
不会悠哉那种，像尤爱哲或是高国豪或者林俊廷那种就很悠哉
哦，边
切会边找队友。
他不知道战术要怎么跑。
对，张博伟不是，张博伟就是那种也切，我要切进去那种，挤进去的那种概念。
哎、欸，你模仿好到位哦，你一讲那个味道就跑上来了。
但你都懂了，
我懂你意思，我懂你意思。
所以张博伟有把握住机会，
有
他
有，
我觉得很好。再來就是钢铁人在连败之后，战绩有好转一点，就是他有对一点。
就是你手会比那样的一点，
对，就一点，然后中间还有个宇宙那个，没有啦，
没有，他钢铁是没有宇宙那种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关键就是把王玉强拉回轮替里面。
哎、欸，对，
嗯，王玉强很重要啊。
虽然说是被我们富邦 thank you 人，但是我觉得
交易，哎、欸，
你是交易，
他是交易来那个选秀，
所以才有陈范博彦啊。
哎、欸，是的，谢谢，我们谢谢那个绿翔、Chris、绿没有绿翔的那个。叫什么献祭，然后换了一个陈范了。
但我觉得他去钢铁人是好的，
对，是好的。嗯、
他一直在钢铁人都有稳定的表现，
是好的方向。然后除了他自己，像你刚刚讲有稳定的表现，他对于球队的贡献，还有我觉得不管是场上或是场下，都是他。而且我看起来他是一个很懂怎么讲，很懂得就是去带队友的人，就是他不会像有些球员很就是哦，我打我的，然后练习什么就不干我的事，就比较独。但是我感觉他是那种会去。关心自己球员关心那种队友的那种球员，
而且他觉得是努力的代表。
哎、
欸，
对，
他大学在中州，他原本是美国的嘛，然后回来，欸、然后去读中州。
哎、
欸，
他这样只剩高中学历，因为中州倒了。
靠北
sorry 啦 ，sorry， 德威也是啊 ，sorry 咯。
他在中州的时候三分很烂，
那时候谁带、哦、鸟总吗？
好像是
谁？
徐志超，
徐志超、
啊，哦哦哦，
就是也会外遇，
超哥，超哥
也会外遇，
还有大人那个，
嗯，好像是超哥，他在中州的时候外线非常烂，嗯，但他到职业的时候，他反而最稳定的是外线，
苦练外线，
对，他外线很棒，
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很喜欢绿翔，因为他也是努力、嗯、
他是苦练的代表，
努力苦练型球员、嗯，
他觉得是努力的代
表，没有，其实是因为他刺青刺了前半手臂了，
那希望他在伺候
那一点，对对对对对，
他就会开发可能暴扣之类的，
对对对，跟卢俊祥一样。哎、欸，好像可以建议他一下哦、喔。
现在什么刺青业配吗？今天有这集有刺青业配吗？
没有没有，这一集没有业配。
你去接个业配不错、
喔、哦。刺青店还不能业配，谢谢。好，关于钢铁人呢，其实我觉得说，除了那些纷纷扰扰的谣言以外，我个人不太相信那些 rumor 啦。我不太相信那些谣言，或者说我不愿意相信那些谣言。
你是说会被弄掉这件事情吗？
对，我不愿意相信那些。
那些我觉得还早。
对，我觉得还早，
都还早，
人家都还没失业，你就叫他来，什么意思？
通常都要赛季打完才有个眉目嘛。
对啊，
对啊，
现在就只是传传而已。
对啊，我觉得现在传这个，就其实你只是在扰乱大家
的士气
而已。
对，
人家说实在的，人家也很努力，也没干嘛，也没得罪你，你干嘛这样子？还是其实钢铁人挡人家财路 ？I don't know。那我是觉得说没有必要在球季当中这样子去扰乱对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行为啦。当然你没办法，但我就是觉得你不道德，不让就不舒服，这种感觉。
没错。
还有就是看到陈佑伟这件事情，劳工楷模陈佑伟，
劳工楷模其实是对
铁米啦，铁米啦，对，劳工楷模是铁米，但
铁米真的很
卡。关于陈佑伟，我其实个人是比较偏失望的，因为我就是从我有看球第二季到现在，我就觉得他好像没有什么进步，
甚至我可以说他有一点退步、
哦、
但是我觉得这跟他们的洋将配置有关。首先就是钢铁人第一季的时候，陈永伟搭配最好的洋将我觉得是 Keith Benson， 就是一个班森这名洋将。
哦，班森我知道。
为什么对他会最好呢？是因为班森很会拖车，陈永伟最会给拖车、
嗯、哦，他们可以互相搭配、這個、
对 他们搭配其实很好。而且Benson 很会下滑的那个时机点跟挡拆拆掉的那个东西呢，他都做得蛮好的、
嗯、
然后他在禁区的破坏，虽然他投篮很丑，他是真的两段式，
他比 DD 还要丑、啊、
他比DD 没有很丑，我觉得 DD 还好，DD
超丑，
但是 Keith Benson 投篮是你觉得这个投出去不会面包吗、
哎、
就那种没有力气的感觉
哦，就是那种软软的，
对，
然后你会觉得哎呦这种感觉。 对
但是他在禁区的破坏力是有的，他体能也还可以。
嗯
但然后到第二季就是有铁米了嘛，
铁米对，
但铁米不是一个拖车型的洋将，
他不是，
他是个投射型的洋将，他没有，他也很少在禁区里面硬打。哦，我想讲，就是陈伟跟 A B 搭配还不错。
哦，所以其实陈彦伟是适合配这种超大超巨洋将吗？
有点像田浩之
田浩之于辛巴吗？
其实也还好，他是要配有活动力的，要会跟进的那种意识的那种洋将。
哦，
我觉得
你都不要站桩，不要等着喂球那种。
对，
那他就不适合辛巴。
但我觉得塔碧蛮适合这个角色的，
但是塔碧
不愿意做。
塔碧有一点不喜欢一直硬下，因为他下盘不是太稳。
对。
你要像 AB 那样下盘就很宽，他整个都很宽嘛，对不对？所以他可以 一路冲进去啊，
然后就卡，然后就卡了一下。
塔碧可能一卡到他，可能因为他很高，他整个人重心就也很高，
他是长长的那种人。
对，所以他如果里面配你，假如里面好了，我们里面放一个，你看霍利菲，
嗯，
霍利菲基本上他就进不去了。
哦，有道理，
他就进不去，他整个人被折断，
有可能
就那种感觉。
轻轻把你也对着，
对。所以，
我懂你意思。
谈回到陈友伟的问题，我觉得会有一个关键，就是他的为什么我会说尤爱哲现在已经大于他了，是因为陈友伟现在没有开发出进阶的进攻技巧。
哦，
他是一个合格的持球者，他绝对是一个合格的持球者。
啊，
持球者的意思就是他可以运球，
嗯，
也可以分球，也有很好的组织意识，嗯，他是他的合格的持球者。他运球至少不会运就运掉，虽然也是有发生过，啊，
但是少数，但难免都会掉。
对 对，难免都会掉，
只是他是已经是很少数的那种。
对，他是绝对是合格者，他没有办法帮助，就是可能战术卡掉的时候，还有办法做一些突破性创造性的东西给我看。
翻译一下兔子讲，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做出他能力以外的事情，没有办法做出有点像是灵机一动，他不太有变通的这种感觉。
对，他有点不太有变通感觉，
他脑袋有点像钢铁一样卡住。
就是比较是那种他知道自己要干嘛，可是你要他做出他能力以外，有时候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情他做不到。
我觉得这样创造性的东西呢，就比如像是战术体系设定，然后你突然发现某一个你观察对方的防守者的时候，你防守观察，然后看到了你可能有个机会，
嗯，
或者是有一个能够突破给团队创造一个空档的机会，他是有点做不太出来。我觉得最明显就是因为他运球能力不足，
嗯，
他基本上他你很少看到他运球，然后在切入的时候突然做急停，或者是拉回，或者是后撤步之类的。
哦，
这种东西
好像没有。
而且他也没有外线。
欸，对，他没有外线。
我觉得外线这种点尤爱哲、白耀成跟陈友伟都没有，我可以这样直接讲，他们都没有。但是为什么尤爱哲可以大杀四方？首先他有一个，当然他有很强的队友，
还有一个很好的教练。
但他自己本身的切入的创造性
还有传球的
多变性是可以弥补到他没有外线的问题的，
就
是
灵性非常好，
很弹性，很 flexible， 他是可以变化的，
他
是
可以，
他有点百变怪，
他是可以自己去创造进攻机会
空间，
对，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框架，
对
他的他的进攻技巧是也是好的，基本上陈友伟目前切入，除了基本上篮之外，就只能抛投，
然后没有，而且陈友伟没有中距离跳投。
基本上他的出手的姿势也不允许他做中距急停跳投。
对，可是他出手姿势超级标准的。
对，
他之前在南山师大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姿势有点很吃他的腿的爆发力。
嗯哼，
就是他很强调，就是但是真的有点中距离的时候他有点没，他如果像高国煌那样，因为高国煌很常没有站稳就投，但他也会进，
对，超强，
他有时候会单脚跳，
对，他有单脚，但陈伟不太能单脚跳。
哦，
他叫双脚站稳然后再起跳那种，所以他的
其实就比人家慢。
对 对, 對 他的就是比较慢啦，就有点可惜。
okay.
所以你会说他没有进步，我觉得没有进步的点不会是外线，因为外线他其实都有三成，他其实再烂他都有三成，两成五以上，三成这种，我就觉得以目前台湾的水准来讲
OK 啦，可
以一个后卫
OK
了，但是没有进步的点主要在他进阶的进攻技巧没有创造出来。
他是不是没打过国家队？
有啊，
哦，什么 U18 吗？
没有没有，他U18 也打，一定打过。还有他有打过那个啊，他第二季打完的时候有打世界杯资格赛，那时候有张镇雅，又有尤爱哲，然后也有林振。但那时候本来阿廷诺要打，但阿廷诺确诊没去
了。哦，就那一次。
所以那时候，进去剩下，好像林振也确诊，所以他也没去。所以
他那进去剩谁？
吴一斌。海神的一个很长、瘦瘦长长的长人吴一斌，
我想说对不起，他是谁？
然后那时候有林炳胜，也有卢俊祥，然后那时候他们两个打很好
互相配合。
对，他们那时候打很好，
这是两只猴子。
但是陈佑 那时候陈佑伟跟那时候有张镇雅，张镇雅还没进去，还有林彦廷，然后林彦廷还在那边确诊，没办法一起回来。反正那时候就是疫情比较爆发，
但是没办法，那
對對對
對这个我觉得就不。本来就不能责怪球员，
非战之罪，
非战，对，非战之罪。
那时候陈永伟就有被批评说他打得很烂，因为他没有办法在
他打的方式太简单了，
对，就是比较
没有变化，
偏简单。而且你看他的数据，他从第一年，他第一年场均得分是13分诶，
那现在
他现在应该7分吧，剩一半。他上一季好像剩9分，然后就一路下跌。我觉得他上一季的时候有个问题是他进攻欲望太低了。他可能
我觉得是因为
他可能
运球、
就是、
他的队友那样，他进攻欲望也不会太高吧。
不是你队友，又是这样，你越有那个领导能力担当的人，你就要越跳出来。就我要硬砍，我场均出手20次，反正我最后也是输的话，那我出手20次有什么不大不了，我顺便还有机会翻盘。
有道理哦，
对不对？
有一种反正都要输，那我就试试看的感觉。
对，而且我觉得新秀第一年打很好，第二年打很差，这种我们称为撞墙期吗？因为第二年大家会知道你怎么打的，
看破手脚，
我怎么守你。那如果你撞墙期没有突破的话，你就会一路像一路沉下去了，
起起落落落落落，
你就会落落落落，就会落落落落落，
就落到底了。
所以帮他总结一下，如果今天陈佑伟再没有撞破那一道墙，他大概就这样了吧？
他不会失去这个舞台，他还会存在。
但是我的意思说，他的成绩、他的表现就会大概停在。
我觉得突破点会在能不能，他能不能在。进攻中距离的进攻技巧能够增加，
请他学习高国豪。
他的抛投很强
我觉得很强，这是他的武器。
左右手都可以抛，他什么角度也可以抛，
好恶心哦！
他抛投很强，
好恶心哦！
但是他有点过于依赖他的抛投了
没有别的，没有别招可以用。
他的进攻武器就偏少，
好吧？我们希望他可以在这下半季稍微找回自己的。怎么讲，希望他可以找回他的进攻欲望，然后还有一些我们期望他的表现。OK， 终于来到最后一组新竹玉鼎工程师。我们先谢谢玉鼎集团愿意赞助工程师，不至于饿死。OK， 工程师这支球队呢也是非常的怎么讲有趣，就是林冠伦在情人节的时候正式跟新竹工程师分手，换来的是塞尔维亚助教叫米兰，我们叫他的叫什么 first name 是 last name，
私名叫他豆浆啦
为什么
米浆
哦为什么叫米浆
因为他是米兰啊米
很硬要好反正就是他们就正式跟林冠伦在情人节那天分手那原本的塞尔维亚助教就是米兰就顶替上来总教练的位置那林冠伦就是退居助教位
没有林冠伦
林冠伦
直接回家
真的吗回家吗我以为他是助教
他会去顾女儿啊
失业喽！
失业啦、
啊！好吧，但还有正兵国中女篮的、
没有，他已经
没有
了，
他应该都交了，除非他回去。
对啊，
好啦我们先预祝他可以找到 好工作，好不好？现在还可以跟女儿就是蜜月期限，但之后可能不行了。可以 fine。那目前战绩的话是一胜一败，你们觉得这个教练如何呢？
我觉得他们回来的第一场打赢国王的这一场，讲实在的
舒服、
就是、舒服是舒服啦但是我觉得参考价值不大毕竟他们打赢的国王是
不是完全体
就是非完全体的国王
就是伤一个伤那个
对但是感觉得出来这一群工程师的球员他们很想要就是在就是换帅之后想要打赶一场然后把这一场胜场就是献给他们的新教练对但是我觉得换教练对于工程师来说不会是一个很伤士气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一批球员跟林冠伦他们是有一定的基础在啦对然后加上我觉得外教这个米兰教练我觉得看起来也是温温的啦也不会有那一种就是
他是那种东欧、好像台湾人很喜欢请东欧的不管是球员还是教还是助教啦好像台湾人很喜欢东欧人
对啊但是我觉得 工程师不至于在他带领之下会越来越烂啊。我觉得工程师还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球员，毕竟他们的球员的料都不差。对，你说我们常凑的李佳瑞，李佳瑞也没有到烂到哪里去啊，他的外线还是有。
对，然后身材就摆在那。
对，200公分。
静态天赋。
200公分就是摆在那边。然后你看像高国豪，高国豪也是
没有话讲，
就没有话，他就是中华队的班底啊。
没错。
对啊，
但他就不去啊，
他就
人家就不去啊，我有什么办法？
想去的时候人家也不找他。
对啊，对啊，
他该爽约啊。
对啊，
对啊，
三哥说不喜欢拒绝很多次的人。
三哥说我要能打7、8年、8年、10年的人，
对啊，莫名其妙。
对啊，我也是想要，啊、没关系啊，我也是没有保险啊。
对啊，但是我觉得
刘铮不也打很久吗？啊，怎么张先生十万这样子赔3万？
我觉得工程师的洋将是全联盟，我觉得我还蛮喜欢一组的啦。
啊，你说霍利菲、
滴滴不用，滴滴上个赛季跟那个艾夫伯在云豹。他们两个配合不用讲嘛，
对啊，对，还艾弗伯，
对，那霍利菲真的是就是硬，他在禁区基本上你也不用担心说禁区会发生什么问题，
嗯哼，
对，
那载智力还是有的，
对啊，那再的话就是克拉，我觉得克拉他的外线有超出我的意料，
可是他打球每次看起来都好累哦，
就是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他看起来就是那种疲态。你懂我意思吗？
嗯，
但可能是因为他上时间的确也很久了。
对，但是其实克拉的，
而且听说他年纪好像也不小，
嗯，
好像不，他年纪也不小，好像也30几吗？
应该有30几。
他的中，
好像也30，
他的中距离跟远距离投射都有一定的水准在啦。
嗯，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工程师需要，但是我觉得工程师需要做的事情是本土啦，因为像我觉得这几场我印象蛮深刻的，其实是卢冠轩。卢冠轩应该要多一点那种有信心的投射，因为他跟他哥跟那是哥哥弟弟，跟卢冠良一样，就是他们需要这一种外线投射，
他是
弟弟，
好像是弟弟，
他们需要这种外线投射增加自己的信心。那、
哦、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他有点太客气了，
这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
欸。我觉得如果他们可以增加就是自己的出手，然后、
啊、
说实在的，他们那种人啊，就是有劲就会。他们的那种
就会这种就会打开，
对对对对，他们的士气就会提高，他们其实那一场表现都会、
啊、
都不会说可能就算不会到好，那也会不差。我觉得他们就是缺乏那种自信，就是说实在就是有人夸他啦，
对、啊，
就有人用力夸说你超棒，然后他就觉得我超棒，然后他就会进这样、
啊。
那你会说这种球员不好吗？其实我觉得这种球员才是好的。
对啊，你放个肖顺利，放个高国豪，然后放个艾夫伯、滴滴，然后你顶多再放个，就是你设计个射手。基本上新竹的阵容是
完整的，
是完整的、啊。
但是这时候我
而且
没有讨论朱云豪。
新竹其实对伤兵这一块也没有说受到很大的困扰、大概在第二
今年还好，
第二季的时候，那时候几乎每一支球队都因为疫情啊，
嗯，
就是不能上场，不能练球，不能练球。哎、欸，那时候新竹是唯一一支几乎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球队，
完整出赛球队。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干嘛去东芝狮子啊？
哪个风水师出来？所以就觉得，所以其实新竹的他的阵容是完整的，那再加上今年他们其实是比较少有伤势的球队，比较起来啦，
对啊，
比较起来是，
我觉得是虽然季前两个空气嘛，
哎、欸、是的，
还有两份合约，
哎、欸，
但是就算我觉得啊，如果林秉胜有来，那卢冠轩就不会来了。
哦、
因为后卫已经太挤了，
新竹是后卫海，哇塞，
是真的是后卫海，已经冰的很多人在板凳上
了。他们后卫可以凑2桌麻将、欸，
是真的可以凑。我觉得卢冠轩加入对于当然对于拉开空间很有帮助，
嗯，
再加上他是个可以持球人，而且他是上季太阳的时候，因为太阳一度也没有后卫，
嗯，
就是什么林明义啊、丁胜儒他们都没有打，
是吗？明义，
对他们卢冠轩就被拉去打一号位、
啊，
所以他也可以持球，
啊嗯啊，打得如何？
我不会说他打得到太好，因为他本来就不是那个控球那种灵魂在里面，
嗯，
但他可以就是可以打持球，
勉强上阵是可以临时一用的，
是可以打站带持球的，跟洪凯杰一样，我觉得洪凯杰可以站带一号位的工作，嗯，但是我觉得卢冠轩目前来讲还可以提升啦，我觉得还可以提升的空间蛮多的。多出手一点的那种概念，然后讲到工程师的话，他们有个问题就是上半季的得分能力太差了。
哎、欸，对，
虽然他没有联盟，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得分手艾夫伯。
工程师是现在全联盟平均得分最低的一支球
队，是唯一一支不到90分的球队。
嗯，
就算有三洋将哦，还是不到90，
这么惨，他们得分能力有这么差，我吓到哎、欸。
其实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你选的一方面是季前的时候什么伊凡啊欧师傅啊、
哦、
那种就是怪怪
伊凡
真
的
是
很手都路边捡的、哦、
对啊
路边牵来的洋将
没有路边找来模特吧他很适合拍照
没有那只是路过的一个那个老外然后你要来打球吗好
啊
對
然后现在补回来是霍利菲嘛之前就有讲、嗯、他们四点半的时候我就有讲说那这支球队应该要找个安妮奎不行吗那时候就找个安妮奎一样就是205公分然后能跳能抢篮板的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篮板能力就阿提诺一个人
嗯
对所以现在一开始找霍利菲嘛然后又把滴滴找来、嗯、那滴滴觉得是工程师队史里面最全能的大洋将
太强了真的太强了
他可以拉开他可以护框对然后他也有很好的挡拆、
嗯、
他也很少抱怨
而且他会投外线
他会投外线其实我觉得这全部重点其实是最少抱怨
我觉得工程师今年好不容易找的洋将都是会回防
正常
人不抱怨对这很重要吧
不摊手
终于吧对不对
不摊手其实我刚也想讲到这个抱怨阿提诺的离开是不是真的对工程师是一个好的事情
本来就是阿提诺离开我觉得阿提诺能够发挥到最好的价值是他在中华队的时候
true.
因为像当时那时候打跨联盟哇塞他在中华队把工程师打爆欸
对啊他真的把工程师打爆
对啊
是上赛季第一届的时候那时候阿提诺加入是中华白、
啊、而且
他的队友是邱子轩他们
对
邱子轩好猛
阿提诺太容易被 scouting 了就是战斗陀螺就是那边转
哎对
然后外线嘛你说他有外线但也没有
我觉得就偶有佳作
很有威胁
但你说要很稳定
我觉得是
绝对没有
因为他当初他当初在梦想家的时候是真的外线内线就是都可以都很好
哎
的那种、欸、所以大家才说哇很适合规划因为就很符合有点符合现代潮流嘛
结果我们现在亚洲杯是真本土哦
但没想到就是好不容易篮协谈妥了然后结果他回来之后他身材走样
对
那时候很熟他身材走样
他现在碰轰
他真的是被邱大中击倒哎、欸，
崩给龟
肥肉、
啊、阿提诺就是一块
大
肥
肉
他是真的就是一块大肥肉但是我觉得他打法没有变得分能力你要说他上季有砍40分啊
嗯对啊
对他砍过40分他也可以还是可以但你说阿提诺最差的是什么我觉得他的护框
还有他的情绪控管
情绪控管但是我觉得是
后话
比较算场外场边的因素啊、
哦、
场边的那种感觉
可以理解
阿提诺只要进攻打得顺他的防守就会很积极
嗯
他只要进攻打不顺他就只会一直抱怨
所以其实就是态度就是像我前面讲其实就是态度问题啊
没有我觉得是那股气的问题他就是喜欢那股气他就需要那个气的感觉
新竹有很多啊林炳生啊阿拉
萨空气啊
阿拉萨
超多气的、啊、
超多气
新竹的空气品质所以他们等一下是他们自己放的
对啊我知道我看过
所以只能说新竹这支命运多舛的球队走到现在目前是联盟的第四名我个人认为其实是有超出我的预期啦就是有
第五名
对不起有超出我或是说前阵子的表现有超出我们的预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糟糕他们目前的阵容是最完整的如果可以继续维持就是这样的教练这样的阵容不受伤然后球员表现又正常的话你们觉得进季后赛是有可能吗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需要看领航员
我觉得要看领航员甚至我觉得啦有机会的话可以把富邦拉到第四啊
对
试试看啊其实我预测啊梦想家会第一名进季后赛
嗯
我觉得因为国王嘛依照他们的风水下半季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些比较有可能出现一些场外因素没有当然这也不是这我觉得是国王不会那么在意他们进第几名进季后赛
他们只要有进就好
对他们只要有进
其实富邦也是一样
他们要健康所以富邦也有可能可以拉到第四、yep. 但是问题就是领航员当然领航员这一季的状态比较不明朗他们有可能很强有可能很烂
嗯
对所以能不能把领航员拉下去呢就是我觉得要看工程师接下来本土的表现因为洋将已经不需要证明什么他们洋将组合已经是现在最好的
哎、欸，对
我觉得啦他们甚至这一季的阵容整个轮换里面也没有到很奇怪的球员会在轮换里面也你不会说你看到宋宇轩一直出现在轮替阵容里面他们常常上场对不对没有啊所以你只能你就现在的轮替阵容是 OK 的了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你要看就是大家的 场每场的发挥，你下半季的表现，我觉得高国豪会是很重要的点。
他一定是最重要的。
嗯，他其实
他是 the main character，
技术的表现跟现在表现是很大的落差的。嗯，他整个进攻的切入啊，或者是进攻中距离投篮啊，技术的表现是非常好的。他第一场就拿28分，他在晃过林书豪得分，对不对？
晃过林书豪，
他是可以做很多很多
很华丽的事情，
对，很华丽的事情，而且他也可以担任最后一集的操刀者，
哎，对，
就是让球队的选择更多。
或者所谓的 playmaker，
对，他也是很好的 playmaker。他现在的，当然他在细节的上面还可以做更好，但是他已经比他第一季的时候还要更稳定成熟了很多。所以在得分的效率上面，我觉得现在要观察的是他能不能每场都缴出个可能18+5的数据。我已经不是什么12+5了，是18+5的数据。
你这样要求很高的兔子。
没有，18+5我觉得对于一个明星球员来讲很基本
了，
我觉得很基本。
而且以他的怎么讲，以他3500这个身价，我相信也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这是他必须付出的。
有啊，他已经为球队做了很多。
我觉得其实他做的是超过那些金钱上的我会说身外之物啦，我会觉得他有做超过这些事情。OK， 那这就是我们三个人在讲了这么多这么长时间的屁话之后，对于各队的一些总结啦。那就是希望各位客官可以给我们一点支持，还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吗？
欸，希望每一支球队能够健康打完这个赛季。
哎，欸，不错不错，這個，
支持夏季合并。
闭嘴，不要等一下，来宾立场不代表本台立场，谢谢。
快点合并好不好？我想看小安打才会好。
哦，啊，你呢，习姐姐？
球员健康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啊。嗯，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好，我们先不谈说联盟是要合并还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国内篮球现在需要解决的事情是，我觉得大家对于体育培养的态度。
嗯，
像日本他们就有很明确的规划白皮书，去讲说日本接下来的联盟要怎么发展。
嗯，他是有写一个像企划书这样。
对，企划书，然后国内也都很愿意配合。
嗯，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风气如果可以在台湾蔓延开来的话，对台湾的体育，尤其是篮球，因为棒球我们知道他们的，
不要讲太多，结束
他们的工会什么行之有年嘛。那篮球这部分如果可以跟上的话，会让更多人愿意进场买票啦。所以我觉得
也会有人更愿意花钱在这上面。
观众进场买票，或是很久以前就有提过说 YouTube 是不是要变成付费的这个部分，
这都是可以考虑的事情。
我觉得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有真的有做出东西来，大家花钱会花得更心甘情愿一点点。
我觉得联盟在裁判问题上面必须要重视。
我们下一集就来讲这个。
我觉得要更重视在那个平衡度上，就是尺度一致的问题上面，啊，
我觉得重点是尺度一致啊。
嗯，我觉得重点是尺度一致。当然你要吹的零散那就算了，就是大家也是
算了，台湾裁判就那样吧。
但我觉得今年的问题有点多。
当然也不是我们三个人可以解决的事情，我们只是把事情拿出来讨论。
啊，我也不太，虽然我有讲过，我不太会提裁判问题，因为我觉得那也不会到影响到一整场比赛的胜负。就像上周那个新竹跟富邦的比赛，我不觉得就算富邦今天没得力，新竹也会赢，因为我觉得那场的比赛
就打得很好啊，
新竹打得很好，但是他就缺少那一股气的感觉。他让我就觉得我给我这样的那个感觉啦。
Okay.
所以我觉得裁判问题大家要重视，但是各队自己练球你要拿出点本来就的东西，
态度，
对，还有态度，没错。
这应该是本频道有史以来最长的结尾了。
是的，你们真的话非常多呢。好 ，OK， 那我是菜鸟主持人丹老寿，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早上10:05见喽，
拜拜。
才能完整。下班，换掉腰长的衣裳，妻子在澳洲，我去喝几瓶啤酒。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云层深处的黑暗啊，淹没心底的景观。叫柜台疯狂的人民商场，用一张假钞买一把假枪，包围他的生活，直到大厦崩塌，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忧伤浸透他的脸。 河北师大附中，乒乓少年背向我，沉默的注视，无法离开的教室，生活在今眼里，直到大厦崩塌，亿万匹脱缰的马在他脑海中奔跑。
星星。